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正在聆听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脑子里啊，早就被植入了一张那种根深蒂固的权力阶梯图。
就像企业的组织架构那种，对吧？
对，没错，就是 CEO 高高在上，然后总监在中间，基层员工在最底下。我们总是理所当然的觉得，那个拥有权力就意味着你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别人得为你让路。
确实是普遍的常识。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拿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16-19章的庞大研究，来把你脑子里的这张权力蓝图彻底撕碎。
哇，彻底撕碎这个词用得很重啊。
必须的。你以为你懂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吗？试想一下，如果你拥有绝对的统治力，你却选择去交一笔根本不需要交的税，或者为了1%的微小资产放弃99%的确定性。
听起来完全违背商业逻辑，哈哈。
是吧？又或者免除别人几百亿的债务，竟然仅仅被视为一个好人的及格线。今天咱们就来一场彻底的思维重塑，看看第一世纪的听众是怎么被这些观念震撼的。
其实基纳博士这本研究资料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这些文本当成孤立的宗教口号。
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说教。
对，他是把他们放回了第一世纪那个充满了政治压迫呀、极度贫困还有严格阶级划分的真实社会里。当你把这些教导还原进去，你会发现每一句话都在系统性的解构我们对伟大这个词儿的定义。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场景吧，也是整个结构的基础，就是马太福音17章的登山变相。
那个场景确实非常宏大。
对啊，一般主日学历讲这个重点往往就是，哎呀，耶稣突然发光了，门徒吓坏了，就像个表层的奇迹特效。
哈哈，视觉特效。
但我读这份资料时发现，基纳博士把6天的等待期跟西奈山联系起来了，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完全变了。这根本不是特效，而是一场宇宙级别的权力交接仪式啊。
这个视角的转换真的非常关键。你要知道，对于熟悉希伯来圣经的古代犹太听众来说，6天这个时间点简直像是一个触发器。
怎么说？一听到6天就想起了什么？
想起出埃及记啊，里面明确记载，神的荣耀在西奈山停留了6天，然后神才从云中呼叫摩西。
哇，所以马太特意写下过了6天，耶稣带着门徒上了高山，当时的听众立刻就有感觉了吗？
没错，他们立刻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预期，就是重大事件要发生了，某种神圣的启示要降临了。
而且天上那个声音说，你们要听他。我以前觉得这就好像老板向全公司介绍新主管，说大家以后多配合他工作。
哈哈，多配合工作，这个比喻有意思。
但在第一世纪的语境下，这句话其实是指向了《生命记》18章的一个极具分量的预言，对吧？
确切地说，那是上帝借摩西之口留下的终极预言，就是将来会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并且百姓必须听从他。
必须要听。
对。当时第一世纪有无数的政治狂热分子，还有伪弥赛亚试图模仿摩西，有人号称能让约旦河水分开，
还有人说能让城墙倒塌什么的。
是的，试图证明自己就是预言里的那个人，但都被罗马帝国无情镇压了。但在变相的山上，代表律法的摩西和代表先知的以利亚同时出现，神却跳过了他们，直接把这个古老预言的桂冠戴在了耶稣头上。
真的绝了。而且我觉得最颠覆的一点是，耶稣并不只是另一个摩西或者什么升级版的先知。
他远不止于此。
吉纳博士在书里提出了一个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洞见，在西奈山上，摩西是因为见到了神的荣耀，脸才反射出光芒的。
对，他是反射光。
但在这一刻，耶稣没有被任何外来光源照亮，因为他自己就是当年摩西在西奈山看见的那个荣耀本身。
是的，这个神学意义太重了，这就确立了他拥有绝对的、无需向任何人借贷的宇宙最高权力。
那这就为接下来的事件设定了一个极高的权力基准线了。既然耶稣有绝对的主权，跟随他的人理应分享这种力量，对吧？但文本立刻呈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镜头一切换到山下，画风突变。
对啊，那几个没上山的门徒面对一个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魂竟然束手无策。耶稣下来后直接批评他们信心小。这里我一直有个疑问，
你说
既然他们亲眼见过那么多神迹，为什么会失败？难道信心这东西就像手机电池一样，平时消耗太多，电量降到18以下就带不动驱魔这种高耗能的大型应用程序了吗？
哈哈，这个电池电量的比喻很现代，但基纳博士恰恰反驳了这种信心容量论。
哦，不是容量的问题。
不是的，耶稣随后提到，哪怕信心只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小，也足以移山。芥菜种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被认为是最小的种子了。
所以跟信心的体积根本无关。
完全无关。核心机制不是你内在储备的信心有多大，问题在于他们对权力来源的认知产生了错位，
焦点放错了。
对，门徒们可能在依靠自己之前成功驱魔的经验，或者念某种公式化的咒语，他们忘了去仰赖那位真正通过耶稣做工的无限伟大的神。这里基纳博士还特别指出了一个第一世纪医学的细节。
我记得资料里提到，马太福音4:24其实明确区分了癫痫和被鬼附身，对吧？
没错，这打破了我们对古代人的刻板印象，以为他们把所有病都当成玄学。
对，其实马太清楚地知道，并非所有抽搐都是超自然现象。
是的，在这个具体案例里，邪灵确实通过影响神经系统，制造了类似癫痫的症状，但这需要极高的属灵洞察力去分辨。门徒试图用有限的自我能力去抗战灵界力量，自然会失败。
明白了，真正的信心价值不在于信心本身，而在于你信托的那个对象有多宏大。
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如果真正的伟大在于信托这位绝对权力的神，按我们世俗的看法，拥有这种宇宙级靠山的人肯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横着走了。
肯定是横行霸道啊。
但紧接着的情节狠狠扇了世俗权力官一巴掌。我们看看圣殿税的事件，这就好比一家科技巨头的 CEO 去用自家公司开发的 APP， 居然被底层的客服强制收会员费。
哈哈，太荒谬了。当时的圣殿税是每个成年犹太男性都要交的半舍客勒，按理说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在自己家绝对是免税的，
但他居然妥协了，他居然交了。
这就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向下兼容。耶稣面对傲慢的宗教领袖时，从不吝啬他的锋芒，但面对维系普通犹太人宗教生活的社会秩序时，他选择放弃特权。
基纳博士强调，耶稣给出的理由是恐怕触犯他们，或者说为了不绊倒别人。
对，而且你注意到没有，那个从鱼嘴里叼出金币的奇迹反倒不是核心重点。
是，资料里说在古代地中海沿岸，鱼吞下硬币这种事儿偶尔也是有记录的。
奇迹只是上帝作为万有之主提供的一种手段。事件的神学重量在于，宇宙最高掌权者为了不让一个普通人困惑，愿意去遵守一个他不需要遵守的规则。
他把保护他人的良心看得比彰显自己的地位更重要。哇，这种对伟大的重构在接下来的天国里谁最大的争论中简直达到了顶峰。
没错，按当时拉比的习惯，树立楷模肯定要举亚伯拉罕啊、摩西啊这种大人物，
但耶稣直接拉了个小孩子过来，一个在当时毫无社会地位、没经济产出的小孩。然后他还讲了那个寻找迷失羊羔的比喻。说实话，作为一个现代人，为了1%的资产把99%的资产扔在旷野不管，这绝对是个会让公司破产的决定啊。
只有当我们把第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游牧文化背景带入进去，这个决定才合乎逻辑。
怎么说？
基纳博士还原了场景，当时的牧羊人极少会独自带着100只羊在荒山野林游荡，就像路加福音里宣告耶稣诞生时那样，牧羊人是结伴行动的。
哦，所以当他撇下那99只羊的时候，他不是个疯子，他是把羊托付给了其他同伴。
这是非常精确的社会学还原。当他找回那只迷路受伤的羊，回来时只需吹响特有的牧笛声，他的羊就会自动从大羊群里分离出来。
原来如此，所以重点根本不是不计后果的莽撞。
对， 而是在一个高度安全的社区网络下，掌权者愿意付出不成比例的巨大精力去挽回那个最微小、最边缘的个体。在天国里，掌权意味着承担寻找弱者的责任。
等等，这里我有个很大的困惑，我得挑战一下这个逻辑。
你说，
我们前面花了这么多时间讲天国子民要谦卑，讲放弃特权，讲为了找一只羊付出代价，但就在同一章，耶稣突然甩出了一套极其冷酷的教会纪律流程。
就是那段不如果不听劝告就把他当外邦人和税吏的那段。
对啊，这就等同于把人驱逐出社区，这听起来太自相矛盾了吧。一个无限包容的社群怎么会去执行绝法？基纳博士怎么调和这种割裂感的？
这种张力现代人确实难接受，但在第一世纪的犹太社会，这不仅不矛盾，反而是保护谦卑社群存活的唯一方式。
保护方式？
对，居纳摩也指出，在死海古卷的社群规则里也有极相似的程序。如果你发现有人犯错，第一步永远是私下指出，
为了挽回面子，
是深度的保护机制，防止你在冲动中误判。
我懂了，所以公开指责是逼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公开指控彼得，那是因为彼得的行为威胁到了福音核心的平等原则。
确实如此，把一个坚持破坏社区核心价值的人驱逐出去，是一种痛苦的外科手术。如果不切除病灶，整个包容的社区就会被摧毁。
哇，提到纪律程序，资料里对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解读，简直颠覆了我几十年的认知。
哈哈哈，这句话经常被印在咖啡杯上，对吧？
绝对的，很多人想象两三个好友在客厅里开温馨的祈祷会，觉得只要祈祷，耶稣就在中间。但结合上下文，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祷告会。
这恐怕是圣经最常被断章取义的一句了。基纳博士引导我们回到《申命记》17章和19章。在古代以色列司法中，不能仅凭一人的指控定罪，
特别是重案。
对，必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的口供才成立。
天哪，所以这根本不是温馨的查经班，这是一个严肃的司法陪审团。
这就是这段经文震撼的地方。当社区穷尽了一切挽回手段，走到执行驱逐的最后一步时，这两三个见证人聚集祷告并裁决。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在滥用世俗权力。
因为拥有最高主权的耶稣本人正站在这个陪审团中间，赋予他们属天的合法性。
没错，这重量简直让人窒息。
真的窒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彼得立刻感到不安，他马上跳出来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七次可以吗？
彼得肯定觉得自己是个圣人了，当时拉米传统只要求宽恕三次，第四次就能反击了。
彼得翻了一倍还多，但耶稣用那个1000万他连了的比喻直接把彼得砸碎了。咱们得科普一下，在第一世纪1000万他连到底有多荒谬。
基纳博士给了一个绝佳的历史对照，当时的西利王就是那个到处建宫殿的暴君，他整个国家一年的总税收大约才800他连的。
整个国家疯狂敛财，一年才800，而这个仆人欠了10000，等等是1000万他连的，因为10000是最大的单位，对吧？货币单位。
这两个次叠加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连续工作23万年才能赚到的工资。
23万年，太夸张了。
耶稣用这个报表的数字是要传递一个核心信息，我们在上帝面前积累的罪债是无限大的，靠自己去还是个伪命题。
然后国王大笔一挥，把这23万年的债全免了。但高潮来了，这仆人出门遇到个欠他100银币的同事。
100银币大约是100天的工作，跟1000万他连的比，九牛无毛都不是。
结果他跑过去一把掐住了同事的脖子。在古代暴力讨债是合法的吗？
基纳博士查了古代商业文献，发现幸存的纸草文件中确实记载债权人使用掐脖子来胁迫还钱。
所以耶稣的故事极其贴近底层现实，但这反差让人感到生理上的不适。你刚被免了几百亿的债，转头为了几个月工资去把同伴往死里掐，这揭示了什么天国逻辑？
它揭示了上帝施恩与审判的底层逻辑。 上帝极其渴望宽恕，他的所有审判都是在极长久的忍耐后才降临。
我们的每次呼吸都是透支的恩典。
对，当我们领受了如此浩瀚的宽恕，如果面对别人微小的冒犯，我们还死死卡住对方脖子，我们就是撕毁那张免除百亿债务的赦免状。
你不能一边享受无限恩典，一边对别人执行残酷清算。哇，这种无限怜悯并保护弱者的伦理，随后直接应用到了最容易产生权力压迫的场域，也就是婚姻。
是的，法利赛人抛出了一个离婚的陷阱。
当时犹太社会有沙买派和希列派两派对立，你能梳理一下这背后的法律争议吗？
核心围绕《生命记》24章“不合理的事”这几个字。沙买派严格，认为只有妻子严重不忠才能休妻，但占主流的希列派把这句话无限放大。
放大到什么程度？
只要丈夫对妻子任何不满意，哪怕只是晚饭烧焦了，或者丈夫在街上看到更漂亮的女人，都可以合法离婚。
也就是说，希列派给了拥有权力的男性一张合法的随时抛弃妻子的通行证。
那耶稣是怎么回应的？耶稣进行了降维打击，他根本没踏入那个什么理由才合法的圈套，他绕过生命记24章，直接回溯到创世纪2章，回到上帝最初设立婚姻的受造理想，
二人成为一体，不可分割等等。他直接跳过摩西律法，不会引起神约危机吗？
基纳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近东的许多律法，包括生命记关于离婚的规定，本质不是为了确立完美标准，而是为了限制人类的罪恶，
损失控制。
没错，耶稣点破了这一点。摩西允许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要理解耶稣重申婚姻不可分割，必须直视第一世纪残酷的社会现实。
失去婚姻的女性会很惨吧？
在父权制时代，女人被休不仅失去经济来源，通常连孩子抚养权也会被剥夺，许多人被迫沦为乞丐，甚至走向卖淫。
懂了，所以当耶稣关闭了这个被男性滥用的漏洞，他不是在设一个冷冰冰的教条，他是在用最高级别的神圣权威为弱势女性撑起保护伞，
完全是一场社会正义行动。
但门徒显然只考虑男性便利，他们私下嘀咕，如果连随时脱身的后路都堵死了，那还不如不结婚。
哈哈，耶稣接下来的回答堪称重磅炸弹，他抛出了一个极其刺耳的概念，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也就是成为太监。
在任何文化里都很极端吧，而且申命记23章规定，生殖期受损的人是严禁进入耶和华会众的，太监绝对是受尽歧视的边缘人。
不仅如此，当时的拉比文化把生养众多视为最重要宗教义务，不结婚生子甚至被等同于谋杀。
这么严重？
对，在那种高压下，耶稣故意用太监这个最具冒犯性的词来对标那些为了天国使命选择单身的人，比如施洗约翰，比如耶稣自己，还有后来的保罗。
他是在告诉世界，天国的价值超越了世俗对繁衍后代的定义，单身不仅不是缺陷，反而是值得极高尊重的。
没错，这种对世俗权力标准的颠覆在第19章结尾达到了高潮。
就是有人带小孩子来找耶稣，门徒却试图把孩子赶走的那段。
对，在门徒的蓝图里，耶稣正走向耶路撒冷去建立王权，在干大事面前，谁有空理这些连法律地位都没有的未成年人？
门徒的反应太真实了，简直就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
但耶稣给出了天国本质的最终定义，真正的天国不是去推翻政治强权，而是那位拥有一扇倒海的能的君王，愿意在走向十字架的紧迫旅途中，为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孩子停下脚步，去抚摸他们，去倾听他们。
就像基纳博士总结的，如果你想寻找上帝的国度，你永远无法在权力阶梯顶端找到他，你只能在被边缘化的小人物中间去发现它。
极其透彻的洞见。
嚯，让我们把今天这场彻底的四维重塑收拢一下吧。无论是需要仰赖无限神明才能发挥的微小信心，还是为了不绊倒人甘愿放弃特权交的圣殿税，无论是为了保护社区执行的沉重纪律，还是面对百亿债务时的惊天宽恕，以及为了保护弱势女性对婚姻理想的重生，
都在解构我们的权力观。
是的，基纳博士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描绘的天国完全颠倒了人类的重力系统。在这里，
向下的谦卑才是通往伟大的唯一途径。
确实如此。
最后，我想留给你正在聆听的你一个需要去慢慢咀嚼的问题。你看，当年那些亲眼见证了耶稣在山上发光，跟着他看遍奇迹的门徒，依然会下意识地推开小孩，依然会在婚姻律法中拼命寻找方便自己脱身的漏洞。那么，回到咱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你是不是也还在用世俗的所谓重要性标准来给周围的人贴标签、排座位？
这是一个很扎心的问题。
对啊，当你面对上帝所呼召的那种极致的爱与怜悯时，你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正在试图用一套复杂的逻辑，在规则的边缘寻找一条可以让自己妥协、不用付出代价的漏洞呢？
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希望今天基于第一世纪视角的深度解析能彻底打破你脑海中的固有蓝图。我们期待下次再与你一起开启新的认知颠覆之旅。